好，大家弟兄姐妹好哈，第一次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崇拜是非常难得这个机会，听我的普通话就知道我是从香港过来了啊。那么我早一点过来，聚会还没开始，坐在那里看到姊妹们就预备诗歌那些哈，弟兄们就搬来搬去那些那个仪器啊，觉得很欢欣啊。觉得很难得在那个德国那么老远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家可以聚在一起，一起来崇拜，特别有意思哈、哦。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对我的认识有多少哈、啊。那么我是从香港出生啊，香港长大，那么后来就去了英国念书啊，然后呢就21年前。就去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啊，在那边啊教学，有我的家庭就在那边啊。那么在过去的人生当中，当然也是比较颠簸啊。我以前我的妻子的癌症去世啊，就是现在已经23年前了哦、啊。那么后来又再结婚哦。啊，那么我的以前的妻子跟我就有两个女儿啊，没有女儿。那么大女儿非常聪明啊，很感谢主啊。小女儿也很感谢主，但是她是严重智障的啊。那么就人生就是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啊。那么我的第二个女儿也是在2年前08年的时候也突然间有病去世了啊。那么所以呢跟大家可能很多人的生命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啊。基督徒也不等于人生很平顺啊，不过呢我觉得总是在神的手里面啊，比我们想象中的啊蒙福还有奇妙的地方。好，那么今天呢就当然崇拜我不单单是讲了自己的什么见证啊，那么我希望跟大家一起看一段的圣经好吗啊，我一看神的话语。那么我今天选的那个经文呢是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16章啊，新约的使徒行传第16章，在大家那个堂用的圣经应该是119面吧，新约119面，119面啊，使徒行传的第16章。那么请大家可以一起打开使徒行传16章，我们把当中大部分的一些经文都研究一下啊，理解一下好吗？好那段圣经呢，对大家来说比较熟悉的就是前面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时间，一定听过所谓马其顿的异象，对不对？马其顿的异象啊，那么保罗跟希拉跟其他的门徒啊，一直在传福音啊，很努力的传福音，在小亚细亚的地方传福音，但是呢，很奇怪，不能理解的，圣灵禁止他们传福音啊，传福音也给圣灵禁止的哈、不给他们传。那么他们真是很彷徨，很纳闷啊，什么事情？然后圣经说晚间就是看到一个异象，看见在西面那边的马其顿，大家知道马其顿就是那个希腊以往西那边那个地方啊，Macedonia，马其顿那里有一个马其顿人在晚间那个异象中向他们叫手，对保罗说：“请你过到我这边来帮助我们。”那么保罗也很顺服，他知道一定是神给他们很特别一种的带领，所以他们就立刻第二天就坐船从小亚细亚就转到那个马其顿，就开始他们向西面传福音的那种的旅程啊。现在过了2000年，我们回头看，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事情，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福音就传到向西面传，也不是向东面传啊。如果当年啊，保罗继续向东面传的时候，大概我去了汉朝了，是吧？就我们中国那边了啊。但是从此以后，基督教啊信仰啊，就是在欧洲的地方发展下来，所以这个转类点啊，是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关键点啊。现在我们不谈这个教会历史，我就跟大家继续看下去。那么怎么办呢？保罗 跟其他的人一起，他们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我们刚才唱那个诗歌很有意思，明天的道路如何我们都不知道，谁知道？没人知道，保罗也不知道，反正上帝要他们去他们就去，这个很好的态度。然后他们坐船就过了，过了第一站啊，就是今天我们就研究那个主要的地方了，这叫腓立比，这个城市叫腓立比啊。腓立比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又问，如果神的旨意要他们建立这个教会，要人生他们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啊，一个团契也好，一个教会也好，神有很特别的旨意要带领，但是我们作为人怎样去配合？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就从这个个案里面谈一下，看看神的计划，人的配合是如何成就奇妙的事情，好吗？好，我们再看腓立比里面一些的经验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先祷告，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灵，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当任你带领保罗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到了这个腓立比在你的旨意底下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看见你的恩典。我们也求主，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也回顾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我们知道你的手一直在带领我们，我们不用惧怕也不用担忧，因为在你的手中一切都变回美好。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但明白你的信息，而且心里面因为你的真理改变过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好，我们看下去了哈，请大家机打开了。那么我们就从第十一节来看下去。那么十一节呢，那里说他们的船就开了哈，十六章十一节。然后第二天就到达了那个尼亚波利，然后呢从那里就来到腓立比啊，就这个城市啊叫腓立比啊，腓立比啊，腓立比就是马其顿地方的第一个城市，很重要的城市哦。那里圣经说他们住了几天，大概我心里面想啊，保罗在这里他有点很纳闷，来了是人家的城市，对不对？是那个希腊人罗马人的城市，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当然保罗懂得希腊文，但是保罗他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是第三楼第四楼的公民，对不对？一些很地位很低的公民，怎么像这个外国的一个大城市来传福音，对不对？给你，你怎么办？我相信保罗不懂得怎么办。你在街上面说要信耶稣，耶稣那么简单吗？不是的，人家不理你啊，对吧？你是谁啊？犹太人算什么？你讲什么啊？啊，回家去，是吧？没办法的。那么你看保罗怎么办？啊，这个是很真实的问题。所以保罗住了几天，但是我发觉保罗住了几天不是在那里坐着等主啊，求你显神迹啊，拿人来信耶稣，没有那么简单。但是那几天干了什么？我觉得保罗做了调查，也做了社会调查的。这神还没有开路以前，我们尽我们能够做的去做了吧，就是很简单，是 common sense， 对吧？就是很日常的理解，是说怎么办，能够做的做。然后我们发觉保罗真的做了点事情，他到处调查，他说怎么开始人家的地方最好还是找自己老乡，对不对？老乡还是比较容易谈话啊，所以他就调查一下有没有犹太人在那个城市，然后有没有犹太人崇拜的地方，然后就在那里从一个开始点来结出，先搞啊，先搞定那些犹太人，然后慢慢用犹太人向外邦传福音。我看他也很有策略，很有意思啊，这个人不得了。所以他说住了几天做了调查以后，在第十三节就说安息日他就出了城门来到河边，因为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哎，他查到了，问人家说有没有犹太人，有啊。那么他们有没有崇拜，有。什么地方？安息日，当然这不是犹太教徒嘛，对吧？犹太当然是安息日。那么他安息日在什么聚会啊？哎，原来连教堂里面有，这那么不是他们不是教堂的，犹太人叫做会堂，是吧？啊 synagogue 啊，那么会堂都没有的啊，但是有，他们每个安息日的那些犹太人都到河边那边，那什么河边那边祷告会啊，也好。我说行，就去啊，你看很积极的去。所以在他们就这样的就碰那些人， 希望把那些犹太教的人改变过来，传福音给他们，然后信了主以后，由那些本地的犹太的信徒来传福音给那个外邦的信徒，因为他们比较熟悉当地的名称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很 scientific， 那很科学化啊。好，然后呢，他们这样做了，整料那个地方男的都没有。我看如果你是保罗，我大概有点失望了，去了地方哎，全是女的，不是说女的不好啊，就是这个他们像，反正他们都是男的嘛，男的还是像男的传，而且犹太人的当中那个社会啊，男人还是讲话有点力量，对不对啊？那女士啊，讲话可能对外邦那个外国人来说更加没有什么那种的影响力，但是好，但是保罗就是态度好，没所谓，没关系，就传吧，反正来了就传。于是在那里就看到那个一些妇女就向他们传神的道，最后那些犹太人的女人都没有人信主啊，更失望。但是事情发生了，我看第一个，我们在那个腓立比啊，今天也看三个经历啊，现在第一个开始了，有一个敬畏神的女人，她叫做吕底亚，她是在推雅推拉卖紫色布的商人，她一直在听主着开启了她的心，她留意听保罗所讲的，她就信了主。哎，反而一个外国人，一个希腊人信了主啊。那么这里呢，你做点补充，如果单单看这个文字记载，你不觉得什么啊？有人信主当然好了，有什么特别？没什么特别，很特别。为什么？第一，他说为什么有一个外国人来这个犹太人的聚会，如果你研究当时候的历史跟背景，你就知道当时候呢，当然犹太人有他们的犹太教，都是旧约的宗教了吧，虽然他们不承认耶稣，但是他们也是旧约的宗教，相信一个神，独一的真神。那么当时有些虽然是希腊的或者是罗马人，那么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但是宗教很乱的啊，神灵很多，很乱。那么但是呢，其中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是那些外国人，但是他们心里面觉得总是这个满天都是神佛啊，这个好乱，觉得应该有一个至高的神，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谁。所以有听说那些犹太人，他们相信一个神，所以有些的圣经就叫做虔诚人，就是那些就是对这个宗教信仰追求比较认真的那些想相信一个最高至高的神的人，就当中小部分非常少，但是一些人呢就自此的个人性的就跑到那些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听听你们讲一个神是怎么样的，那个就叫做虔诚人啊。那些虔诚人呢，就是吕底亚这个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是那个希腊人，但是她也去听听你们犹太人讲，就是去那个地方，就是碰向了保罗在那里就传福音。哎，其他犹太人的妇女都不相信耶稣基督，反而她就相信了，可能她的心里比较开放嘛，对不对？她没有犹太人那种的传统那种的抗拒耶稣那种的心态，所以反而这个希腊人就信了。哦，你说哦，希腊人信也很好哦，有什么特别？有特别。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研究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背景，我们就发觉原来第一，吕底亚 Lydia， 我们有些姐妹这个英文名就是 Lydia 就是这个 Lydia 了。吕底亚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你说哎，怎么搞的？是吕底亚是个地方的名字，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你说哎，你错了，明明说这个女人叫做吕底亚。好，问题在这里了，为什么一个女人的名字就等于一个地方的名字呢？那么我们研究下去的时候，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太厉害，大家一听到那个城市就记得她的名字，所以最后干脆的把她那个女人的名字当作那个城市的名字。因为有时候你们看到一些地方，就整个城市很著名的时候，有些人很著名，整个城市都把他的名按到这个人的名下去了啊。这个吕底亚呢，不是因为吕底亚就是这个令这个城市成为这个名，而是这里讲了一个背景，这个吕底亚是那个城里面卖布的。你说卖布什么奇怪？ 很重要，因为吕底亚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最著名时装卖布的地方，做时装的就好像今天的那个巴黎啊，还是米兰那样啊，哈、哦，那个、地方最著名一听，哎呀，巴黎，哎呀，时装啊啊，什么化妆品啊，就是这样。一听吕底亚，哎，卖爆了，卖布了，卖布有什么特别？而是卖他卖什么紫色布？紫色布是什么？紫色布是给谁穿的？是贵族皇帝穿的，不是随便哪一家都可以做的，是指定最高档的那些最厉害的王室规定要他做的，最有名的一个城市里面当这样的老板，你听明白了吧？厉害不得了，当然钱多了不得了，都是这个女人。哎，怎么搞的？就来这个地，本来是看看你们犹太人信什么，就听了保罗讲道，就信了耶稣，就受了死。然后你看十五节说，请你们到我家里来吧。哎，还不够几天，就那个聚会的地方就搞定了。你看，保罗本来没想过来到那个腓立比怎么办啊？怎么开始教会啊？不用理，神说我给你一个好地方。找也不用找，现在人家就给你，他家里面地方大得多的时候，你就来我家住，然后聚会，哎，就来我们这里聚会吧。哎，就这样教会第一个问题，找地方找到了，你看奇妙吗？想都没想过。好，我再看第二件事情了，然后保罗继续叫做工了、哦、那么地方有了，但是还要传福音吧。你看保罗跟我们都一样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他能够做着做。你看第十六节讲什么，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到祈祷的地方去，又在那里去，你看这没有什么新教的了，来来去去就是这个，就他有这个唯一的地方想到的就是去那个祷告的地方嘛，又去那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机会，他们又去那个本来他们去那个地方看看有没有再找一些犹太人啊信主啊啊信耶稣的后，又要重新再发展这个事工，地方有了还需要有人聚会有人信主才行吧，对吧？要传福音嘛。所以保罗你看，保罗也不见得也特别有策略，但是他努力能够做的做，尽量能够做的尽量做，然后要看看神怎么样开路，对不对？这个是人的态度，也是保罗的态度，你跟我都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但是说好我就向前走，有勇气向前走啊。我们上帝还没有特别开路以前，我们就用我们的尽量人可以想到的方法积极去做，然后随时预备上帝修改我的计划，一起修改修改，就跑到神的那种的正确的路上面。保罗就是这样，好、哦，他继续不懂得怎么做，好、哦，继续去，又去那个祷告的地方去。这一次他又碰见另外一件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次不是他找到的人，是人来找他啊、哦，这个很奇怪，想没想过。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啊，跑过来，他自己来的。我们说找上门来啊，门来啊，找上门来问啊，他这个人呢是被鬼附的，就是有超然的那种的灵啊在他里面，但是是这个邪灵啊。不过这个邪灵，这个女人你不要以为是疯疯癫癫那种，因为继续者是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女人有鬼附，有超然的那种的里面的灵啊，所以他的主人，就是他的主人透过他发了财，发了财的意思是说，原来这个女人因为有这个超然的能力，所以可能她可以替人家占卜啊，或者是看到人家的就知道她有什么病啊，哇，其他人都好灵啊，这个不得了啊。然后他的主人说，哎，付钱，或者让他告诉你怎么了，发了大财，多少人的钱。所以这个女人基本上，这个女人不是现在我们以为那种在街旁啊那些没人理那些疯疯癫癫的，是不是的？她是属于那种有很赚钱而且名气好大的那种人，就是我们差不多今天我们城中名人啊，而且她很受欢迎，因为她很多人都很喜欢，然后她的主人也赚了大钱，然后很奇妙，那么这个女人就竟然自己跑过来找保罗， 每天保罗在这里讲道，这个女人就跑到他们那边又大声叫喊，这个圣经说叫喊一句话两句话，他说你看这些人就是上帝的仆人，上帝仆人他们要来向你们传讲得救的道理，对不对啊？大家可能听我讲的时候呢，这个中文的翻译跟你的手里面圣经有一点出入，没关系，我比较习惯看这个新译本的哈啊，不过用的字有点不完全是共同，但是没关系哈，但是一样的内容哈。那么每天这样来啊，保罗这里讲到，哎，那个女人就来了，就来保罗讲，他也讲，他讲来讲去这两句话，你看这些人是上帝的仆人，他要向你们传讲得救的道理啊，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情况也尴尬了，是吧？保罗在这里讲到哈，还没有讲两句，他有讲。啊他叫了，其实他也叫了啊，这是上帝的仆人，是吗？是吗？啊，所以圣经跟着说什么，像保罗心里面就很烦厌。哎呀，糟糕了，这个翻译在这里翻得很错啊。如果从这个中文翻译，我们好容易有一个感觉是保罗说的很讨厌这个女人，我这里讲到好好的讲的，她在这吵什么，是吧？啊，所以跟着圣经说，保罗就对那个鬼说，你从他的身体里面出来，就把那鬼赶走，对不对？如果你看那个原文，那个希腊文呢，你就知道完全是不同的这个意思。烦厌这个字最麻烦，中文有个厌，它是讨厌，对不对？很烦，这是很烦，但是不是讨厌。因为我就跟你说，这个原文就是 diaponeomai 这个字， diaponeomai 这个字呢，基本上应该翻作不安、不舒服啊。英文翻得好 ，weary 啊，英文就翻得好了。就是说，不是厌的，不是讨厌这个女人，说哎呀，你好讨厌，走，这样啊，把那鬼赶走。不是，他心里面，保罗看着他心里面很不安，很难过。为什么难过？保罗觉得这个女人很可怜，就给他的主人利用，而且他还是被鬼附的，没有自由。每天这样来就做这个事情，那么当然结果呢，这个鬼就从他身上出来了。一出来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因为如果你是他的主人，你就知道当然不开心了啊，很不开心了。因为圣经里也很幽默的，原文很幽默，原文的意思是讲什么，当那个鬼当时就从他的身上出来了，然后那个女人的主人看见她得到钱的指望都没有了，出来了跟没有了，这个原文是同一个字的意思，就是的意思，那个这形象的很有意思了，意思是说保罗把这个说了句话以后，那个鬼就从那个女人出来了，离开了那个女人，然后这个主人发财的机会也离开了，明白是吧？离开同一个字，这意思是说这个主人当然不高兴了，你敢是吧？这个是我发财的工具啊，那个女人就是因为她有鬼，所以她才可以说什么这超然的一些什么说话，人家在喜欢她，现在这个女人替我赚了好多钱，现在给你个保罗一句话打发了，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主人很气啊，就抓着他了，还是那不是犹太人，这个主人当然是那个希腊人的罗马人，那个犹太人干什么呢？把我这个财发财的机会就打破了啊，就把他抓到那个审判官那个地方官那个前面，说这是鄙人了，搞翻了我们城市啊，搞乱了我们城市。然后这个审判官当然呢，一看犹太人这个主控的那些控诉那些人是自己人，对不对？哎，打啊，不用审了，打啊！这圣经说要打啊，脱了他们衣服来打，用棍打了好多下，打了以后还锁了个母狗啊，母狗就是以前我们就是知道啊，锁这个腿啊，锁这个手啊，然后就拉到这个拉到那个监牢里面，就丢在监牢里面。就是第二个经历，在腓立比的经历。好，哎呀，如果你是保罗啊，我觉得心里面真的很不明白，还说什么马其顿异象那么高贵呢，就下到这样一个地步，对不对？ 而且保罗也没做什么，我觉得保罗很有意思了。保罗，如果你是保罗，啊，我们来说句诚实话。第一，这个女人啊，坦白说，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啊，不单单是对那个主人来说，对保罗他们也有意思。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是个有名的人，城东名人，所以这个女人每天这样来跟保罗这样叫着喊叫的时候，我看城里面很多人都跟着他来看热闹，对不对？难得哪里有那么多人来听布道会，对不对？啊，打锣也打不到那么多人来听布道会，就是这个女人就拉了一大堆人来听。这个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利用了她，你可以利用他吗？当然。哎，你有没有留意刚才那个女人讲来讲去叫来叫去这两句话？第一，那个女人说什么？这是神的仆人，对不对？第二句，他要向你们传得救的道理，对不对？对的，这两句话好用啊，这两句话。如果我是保罗说，对了，你看，你听他，我们就是神的仆人。第二，我们跟你们讲的就是得救的道理。你看，你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城中名人也说我讲的对，所以你们要听啊。如果我是保罗，好用啊，对不对？真的好用，因为他讲的对的，这个女人汉教文那两句话是对的。为什么保罗还要把他的鬼把他赶出来，以及他搞到这个地步，给人家又打，又跟他作奸呢？记得吗？我觉得很有意思，记得。因为对保罗来说，这个女人不是一个工具，她是一个人呢、啊。所以保罗心里面觉得啊不安，因为她很可怜呢、啊。她无论虽然这个人好使好用。利用他做工具好啊，但是保罗没有想过，因为保罗对每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工具，不是利用的价值，人是他爱的关怀的对象。只有这个女的，她心里面有这样的痛苦，这样可怜的话，无论如何，保罗说，无论你是谁，我都愿意帮你，把你的鬼赶走，把你生命恢复过来。这个是保罗的态度。坦白说，这样的态度是对我们很重要。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到一个地步，有些基督徒也犯了这个错误，把人当作一个对象。这是我不是有什么太要求太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是我福音的对象，对不对？就好像把它搞定了，那么我就成功了。再搞两个，哇，今年啊大丰收。这样的看法在你心目中，这是人吗？只不过是那个计划的一个部分不行的，啊！我在香港出来的，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啊，都有这样的倾向，把那些城中名人搞到教会来的时候，就尽量利用他们，把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当然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说，只有他们在，他们有聚会的站台，那么就人就多了啊，人的得救的机会就多。讲得好听，但心底里面就是利用他们。我看到很多明星，很多歌星，哦，很多以前是什么黑社会里面，后来转了新的耶稣人，都把他抓到台上面推了出来，说：“哎，你看他信了耶稣了。”然后让他说什么讲见证。而且很多时候，那些我也听过好多那些黑社会，他们刚信主，他们也不懂得什么。虽然他们是真诚的，但是信主的时候要他讲见证，他不懂得讲，他整了讲什么？讲以前这么坏，啊，怎么这么打人啊，怎么残忍？打人的时候，哇，上面人说：“哇，怕啊，很刺激啊。”基本上整个聚会是个娱乐的聚会，你明白吗？啊，不去看那些电影，就看那个人，所以大家很高兴啊，牧师也很高兴啊。哎呀，这个人你看信了耶稣了，但是还没有讲到他信耶稣以后的情况。对啊，时间够了哦，我们上次啊护照了哈、啊，你们信耶稣了，就这样啊。哇，好兴奋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很多时候这些人呢、啊，很可怜的，你没有关心过他们。你没有关心过他们信主以后他们生活怎么改变啊？他们以前的生活是这样的，每个月十几万二十万的教会， 因为他们卖毒品，对不对？现在他们信了主以后，你重新要干一个很简单的工作，生活很简单的时候，有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关心他，就拿他出来讲布道会，拿他出来讲见证，然后哎呦，很多人信主，然后就把他掉在一旁。后来我发现好几个是这样的情况，后来什么的就不信了，也不去教会了。啊，越讲他的以前的是什么？好好好，我们就有粤语说渭水啊，那些这个很厉害那些啊，有这个历史的时候，越讲就越兴奋，后来觉得还是以前好，呵呵啊，还是以前好，你看，哎呀不得了，就回头了，很可怜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的，保罗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女人好用吗？我不用，因为她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对象。不是个利用，是爱他，爱。保罗说就是爱他，不理。无论如何把他鬼赶走。哎呀，糟糕了！赶走了以后，后果啊，真的啊，比想象中更差。最后给人打了，打了又把他放在监狱里面，对不对？刚才我说，如果你是保罗，我说我是保罗，这里面真是不是威尔，是不是？那什么马其顿意象，现在对最后现在就锁了，给锁了，都坐那个监狱里面。好，第三件事情了。第三件事情，然后我们谈到，在半夜，保罗唱歌，保罗希拉唱歌祷告啊。唱歌表示他们唱诗歌，表示他们心里面没有埋怨神，还想唱歌，还想唱诗歌啊。唱得好听不好听我不知道，但是大家在听，肯定大家觉得很奇怪，这样的人应该很多埋怨的吧，啊，人生搞到这个地步，对不对？好好的顺服神，那么马其顿意向过来做的大事情，干一番事情的嘛，啊，最后到这个地步还能够唱诗吗？所以他们的见证，他们的表现，对甚至在监狱里面的人也是觉得很奇怪。好，事情发生了，突然间地震动摇动，然后的门都打开了。一门一打开的时候，第一个反应的就是那个狱吏啊，就是那个守狱的那个哈、啊，那个狱吏呢就醒过来，哎呀，门都开了啊，锁都没有了，糟糕了，那些犯人一定跑了，对不对？所以立刻就在想拿这个刀要自杀。为什么一自杀？罗马法律是很严格的，作为一个狱吏，如果你的囚犯走了以后死定，你不能上你的自杀算了，就是这样的。然后保罗说不要这样做，他们还没有走，因为我劝他们还要留在这里。哎呀，竟然这个狱吏发觉其实所有囚犯没有走，包括保罗他们也没有走，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是保罗这个厉害的功劳，所以呢他立刻就跪在保罗面前说，我怎么办？然后保罗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大家很熟悉的说话，但是很多人不解的话。31节啊，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对不对？”啊，那么保罗就想了一句，那么很多人就以为这句话呢，一说一个人像一个人信了耶稣，全家升天哈、啊，不是，没这个道理啊。这句话如果你进到那个原文里面呢，是分了两句的。这句话原来的文字是这样的，如果直接翻译，细细翻译的时候就是说，你应该信耶稣，你就得救，然后给予你的全家，你明白是吧？这样有个阶段性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保罗的意思说，你信耶稣的话你就得救了，很清楚，然后得救的道理跟生命就进到，因为你就进到你的家里面，以后你的家人就因为你这样的信仰也有机会可以得救。果然这个事情就是呢，那个狱吏呢就把保罗他们引到他们的家里面给他们吃饭，然后圣经说保罗就跟他们的全家人传讲神的道理，然后他们家人就因为信了神就大大喜乐。他们相信神才得救的啊！不要以为一个人得救了全家升天，不是的，没有可能的啊，不是这样的啊。但是还是很重要，因为一个人就可能就是你家里面第一个人信主，以后你的家就是因为你的缘故，你的见证，你的机会给他们的话也得救，所以你的责任也在这里，机会也是在这里啊，蒙福也是在这里。 不过无论如何，这个事情就这样子解决了。但是今天我跟你说还没有解决，还下去还有，所以今天一直讲下去还讲得很快，快完了啊。就然后还有下文，第二天我不是说那个审判官吗？审判官把保罗打了一顿，那么个好，把他灌下去吗？然后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那个保罗蛮有意思的啊啊，那个门开了不走啊，还劝其他的啊那个囚犯不走啊，这个人算不错，好了，算了，把他放走算啊。那么就派人来说啊，可以走了啊啊，免你们了，算走。那么现在圣经说，保罗说话了，现在说。没有那么容易，你打了我啊，你知道吗？我是犹太人，但是我是罗马公民，大家知道，当时如果人无论是什么种族，只有他是罗马公民，没有审判以前不能判刑的，就好像今天一样，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算什么？你打了我一顿，还从来没有判刑，还从来没有审判，就把我打了，现在说你走了，我走就走，你来得来吗？不简单了、啊、你来看我，哇，现在来了啊！保罗说没有那么简单，你来看看我。那么圣经说，那个审判官一听到原来他们是罗马公民，他就怕了。为什么怕？因为刚才不是说罗马的法律是好厉害的，无论你是官也好，什么人好，你犯了法你绝对逃不掉。所以那个审判官一听，糟糕了，如果保罗一说出来的时候，他肯定一掉官，二可能还要坐监牢，因为他搞错了法律，搞错打错了这批人，所以他立刻就跑过来那个监牢里面去找保罗说：“哎，算啊啊啊啊，大家算没事啊。”保罗说：“好，没事也没关系，不过我也跟你说一些事情。”我本来这次我们呢哈、啊、错到贵京啊啊来了，主要呢想传传那个耶稣的福音啊啊，请你通融一下好不好？好、啊，可以，算，随便啊，政府登记了啊，免费登记了。你看奇妙，三件事情，天时地利人和都想传了。本来保罗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开始想都想不到，一下子地方有了那个吕底亚，然后知名度也有了，因为那个女人每天带一大群来看他，然后好像很不幸的被人打了一顿，放在监牢里面，就是转了一下，竟然有机会碰到那个最高的官，当地的地方官，然后这个官还给他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打错人的缘故，就给他们一个通融，给他们一个自由的传扬基督教的一个机会。你看，政府登记了，地方也有了，知名度的开始了，你看这个教会就这样的开始，这样的开始，保罗做梦都没想过，就是走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时候。有什么秘诀啊？没什么秘诀的。第一，就是你心里面愿意顺服神，心里面无论神怎么带领，你都能够放下你自己，好像保罗一样，最差的时候，最不明白的时候，唱诗歌。哎呀，这个真的很，我觉得很佩服他。那么第二个，随时愿意让神的改变、修改他的计划，努力去做，对每一个人都爱，不是利用，去爱他。然后最后也不怀疑不埋怨，然后我们就看见神的计划就这样的成全了。有时候在我们人生啊最苦的时候，最不明白的时候，就是神要干大事情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但是要看你愿不愿意继续有这个韧性啊，顶下去走下去，听话啊，顺服下去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奇妙。最后讲一个很短的见证就结束了。今天我们这个啊，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很有意思的。你看神的计划，人的配合就是这样。刚才我说我的人生也是很多的啊，高高低低的一个生命的颠簸哈、哦、啊。1994年，在我的家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日子。啊、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我以前那个太太已经去世，1987年，然后我带着两个女儿啊，小女儿是严重智障的，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发觉那个香港我没办法把他们带下去了，因为香港那些这个教育那些那个特殊教育根本就不能够容许我的小女儿跟生活，因为她是过度活跃，然后她智力比较低，所以她的情绪很波动，所以呢见人就要打，所以就没有学校愿意收她，把她赶回家。那么她的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看不到看不做她怎么算呢？所以我们在传教那个时候呢，在加拿大多伦多那边也有学校请我去教学，那么我们就传家89年就移民到多伦多了那么移民的时候这个过程呢蛮顺利的，但唯一就是因为我们的小女儿呢是一个智障的孩子，所以加拿大的政府呢说好你传家就可以过来，不过那个小女儿呢就给她一个特别的身份而已，跟你们也可以过来，不过也看看她在这部我们国家里面怎么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够处理，所以他给一个叫外交部长的特许证，很特别的Minister Permit， 这意思是说我不给你先长期居留，但是给你也可以日进以后呢，这个证啊就是由那个部长自己签的，就是文件二十说如果过了5年以后没什么事情发生，那么就可以申请作为长久永久居民了，就是我的也好等5年吧，没所谓了反正我们好好的要看着他，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个加拿大这个比较那个人道的国家里面还是比较能够生活，果然他生活的也蛮愉快。好，1994年就是5年以后3月，我们等候政府来的信收到了，但是收到那个信是什么信我从来没见过了，是政府寄给我们的信，用红字打的，说1个月以内你们要立刻离开多伦多加拿大，不能够再回来。晴天霹雳，干什么？不是说5年以后你可以他居留的吗？为什么5年以后赶走啊？完全是另外一部刚刚相反的回事。那当时我无论如何都不明白后来过了大半年以后才知道，他后话了，这个就是原来那个政府加拿大政府很糊涂的跟德国可能不同加拿大人做事很糊涂的，每年我们的续期的时候每年要续一次期的这个要再办，他们敲的时候不知哪一年那个人把文件二十敲了文件26，文件二十呢就是5年以后可以申请长期居留，文件26这5年以后立刻走。哎呀，说这个也不说那个，说这个6跟0，哎呀把我搞死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后话嘛，因为后来那个政府就寄来封信，大半年以后才说对不起我们搞错太迟了。那个时候我们搭那个信1个月以内要离开加拿大，不能够再回来。那么我的女儿怎么办我的女儿是在英国出生的，我在英国牛津念书的时候出生的，所以她是英国人，她英国籍的，她不是在香港没住过2年一个住7年才算香港人，所以她也不能回香港。现在那个加拿大不收她，香港不能回去，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不能去？哎呀，很彷徨啊！那个时候，我们叫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姊妹努力祷告，但是我也没办法。那么祷告了很多时间啊，这个就是几次的祷告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就说了：“这样吧，你女儿也10来岁了，而且她越来越那个活弱比较危险，你家里面也没办法把她看得住。”学校那个时间那么短也没办法，应该找一个宿舍给他长期这个住。如果既然这样，就倒不如只有一个方法，这个地方去回英国，因为他是从英国出生的嘛，他拿了英国护照，拿了英国的居民证，他是英国人呐，他基本上他是英国人，所以你回英国是理所当然，而且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你现在给他赶走的时候，就让回英国。英国呢有找一个宿舍给他可以好好那个住，虽然比较远一点，但是你们可以经常飞过去看望他也算了，没办法了，这个是唯一的办法。好，那个时候我说好了，心里面也不愿意，但是也只有一个办法，否则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我们呢就集中的帮我们忙认个那个英国那边 伦敦有一个宿舍，一个特殊宿舍，那么就打个电话过去。哎呀，我打个电话过去的时候，找到那个社会福利处，打个电话去那个宿舍，很好啊，感谢主。那个宿舍那个反应非常好，那个人就说，哎呀，这样的情况查过了，对呀、啊、你是那个女儿是英国人，你英国出生来牛津啊，有绝对有这个权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刚刚有好几个位置，请你把他带过来。哎呀，感谢主，弟兄姐妹都很高兴，我们也虽然心里面不舍不得，但是大家觉得始终这个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就我们就立刻呢就准备就买了飞机票，我跟我太太啊两个，就是我后来再结婚那个太太，然后很爱那个孩子的，我们两个人就带着小女人就坐飞机，差不多9个小时坐到伦敦去找那个宿舍。而且这个非常好，还没有离开以前，还那个还没有起飞以前的那个晚上，那边那个这个宿舍那个主持那个女的啊，还特别打个电话来我们的家啊，多伦多的家，说明天你们要来了，我们欢迎你，我都准备好了，房间也准备好了，你不用担心，我们都很爱他的啊啊，你过来把他安顿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心里面安了，你就可以回去，随时过来探望他，你不要担心。而且他还很细心，他说你女儿喜欢玩什么玩具啊，看什么书啊，小东西啊，他的东西千万就把他一起带过来，让他有一种舒适的感觉，这个 at home 就比较舒服的感觉的话，哎呀，心里面蛮感动，感谢主了，有见好的人，有见好的地方，弟兄姐妹也觉得心里面很平安，那么他们就为我们祷告，我们就坐飞机过去了。哎呀，不容易啊，还是9个小时，因为我的女儿很紧张的，她的情绪失控的嘛，所以9个小时我们一直在抓着她，抓着她，她也疯了一样哈，叫啊尖叫哈。不过无论如何哈，经过很辛苦的路哈，就到了那个伦敦，那么立刻呢就找到那个地址去那个宿舍。宿舍一去到那边啊，碰到那个负责人出来啊，一看我觉得不对头，因为他的这个脸那个表情我知道他不友善。我说这个就是我的女儿叫 Aurora 哈、啊，我都跟你联络过了，现在我把她就带过来给你们看看，看看宿舍，说我不送你，走。哇，一点表情都没有，走，你们走，不送你。我说什么意思？你昨天晚上不是好好的，还要叫我带什么书啊？你知道吗？走，别说，走，立刻离开，我们绝对不可能送你的，回家。我说我没家可以回啊，你走。我说你，请你告诉我什么原因。然后他还有点人性，他说对不起，我是按供办事，因为就是在你们飞机起飞到这个英国这个途中的几个小时的9个小时之后，刚巧有一个高级的社会福利处的副处长经过我们的办公室，你的女儿那个 file 那个档案就放在桌上面，他一看跑过去，无意的看到这个档案，一看是个中国人的名字，看看什么事情哦，他要过来英国要我们收养啊，用好多钱啊。那么这个高官说不行，无论如何把他赶走。所以这个女人就说请你原谅我，但是没办法，我打工的，我以前的替你攻门啊，都用足球的那个意思了，现在我的守门了，现在所以请你原谅我，但是我没办法，一定不能够给你的，无论如何，因为我如果收了你以后我就糟糕了，我工都没有了啊！我以后的后，对吧？所以请你也理解。所以我说不行啊！你看我们这么可怜，你能够这样做吗？对不起了，啊，我只能够坐到这里，讲完了就。哎呀，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唯有那个已经很晚了，现在又赔累的会要死了。那么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宿舍那个对面一个小的旅馆。非常小的 B&B 啊 ，bed and breakfast 那些 B&B， 就找了个小房间，因为带来的钱也不够。那么我就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又带女儿去他门口去求啊，请你收容他吧。说不行，走。这样来来回回几天，哎呦，我告诉你，心里面痛得要死。你给要求人家收养你的女儿已经难过得不得了，你明白是吧？还给人赶走，要求人收他，他要把你赶走，要求人收他，真的心里面痛苦的要死。我的太太她很爱这个女儿，虽然她是她的后母，但是很爱的女儿，她也整天在哭， 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本来以为这个事情搞了一个多礼拜以后就搞定了，以后我就继续，因为那次呢就是要我去继续这个一个半礼拜以后，我就去那个瑞典，就北欧有个联合的夏令会，我要去那边讲道，定了时间了，已经几个国家的人已经就放下了工作，400多500人在那里等我去讲道。现在那个时候没想到这个事情那么复杂，突然间那个每天这样搞来搞去不行，然后我们就打电话找就找这个律师，律师也帮不了忙，收了我们的钱，最后还一点都帮不了忙。然后我们要找那个加拿大的总领事啊，他们也说哎呀这个很麻烦，搞来搞去，每天这样是哀求，每天的哀求。我太太把他这个精神真的崩溃了一样，我自己压力大了不得了，因为下个礼拜就要去讲道了，我怎么去讲道啊？这个女儿在这里，我们用英文说 get stuck， 就留在这里的时候又回了不行，加拿大也不收他嘛，因为他不能回去了，因为这里也不收，怎么去呢？我还最记得，第二天我就要飞去那个讲道了，就飞去瑞典那个 Stockholm 那个地方。这个晚上啊，我太太累得已经睡了啊，已经她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啊，明天要上飞机了，怎么可以上飞机啊？我自己一个人望着这个看着那个天花，好像这个顶啊房顶哦，在祷告。我还记得我怎么祷告，我告诉你，我祷告上帝说，上帝啊，够了吧。你不要再把我开玩笑好不好？我记得我讲了两句以后我就哭了，我的眼泪就来了。你不要再跟我开玩笑。我说我的太太，以前我太太去世了，我没有埋怨你。我两个女儿有一个病的这个情况，我也从来没有埋怨过你。我尽力去顶着我的人生，我知道你的安排没有错误，这是我的人生的信念。我说上帝你知道的。我记得我很衰弱，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很受不了。我上帝你明白啊，你也知道我的脾性，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可以说，我就愿意顺服你，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不抗议的。但是我这次真的受不了，你拿我开玩笑啊。我说如果你不愿意我来伦敦，你就告诉我，我就不来了，对不对？你要我不来，我不勉强要来的。又是你叫我过来，又给我祷告里面有平安，弟兄姐妹有认定，然后开路，对不对？就是要我从加拿大飞到伦敦来，现在来了这里就把我赶走，你算什么？你明白意思吗？你明白我痛苦吗？我说上帝算什么？我还记得我说这句很不老实，很不客气的话，我说上帝算什么？我还记得讲了一句话，我现在有点后悔，但是当时我真的受不了，我对上帝说，上帝啊，我现在明天要去讲道了，明天我怎么讲啊？你叫我。但是我说，上帝你左手打我，右手要我去侍奉你，算什么？你明白意思吗？你明白我当时是受不了，你左手在打我，还换弄我，右手说你去讲道啊，你替我去讲道，我怎么去讲道啊？我说你算什么？然后我讲完了以后，我就不懂得怎么再祷告下去了，啊，我再哭了，哭完了以后有没有什么发展，有没有什么改变，没有。第二天还是乖乖的上飞机去讲道。哇，那这个那几天的讲道真的要死啊，心里面早上讲道，晚上讲道，在 Stockholm。中午就打电话给太太，太太受不了，在那个就自己一个人在顶着整个国家，整个那个部门，然后他怎么了？他身体已经很差了，啊，有两次已经开会的时候就翻过去了，翻过去以后呢，那些人说好好好好，哎呀，看你那么情况啊啊啊，你们要跑什么领事馆什么都要跑，哎呀，好了算了，本来那个女儿不是已经预备了一个位置给她了吗？啊，暂时给你住啊，就是说早上把她放在那里，然后你去办事啊，是什么开会，然后就晚饭以前就把他接回你们那边啊，就这样暂时给你了，这算有点人性了，是吧？哈，因为带着女儿怎么去开会啊？是不是？那么，但是我太太身体已经很差了，已经翻了两次了，开会的时候， 现在他只有这个一个人在那个顶上去，我跑去那边讲道，我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每天下午打电话的时候大家哭，我在这边就在听，哦，也没办法。到了第三天，果然最不想参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太太也病了，她发烧了，开始她受不了了，她发烧了，整个人崩溃了。那么我说，你如果你也发烧你也病了，那大了女儿怎么办？死定了。所以我说没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把女儿反正早上中午都放在那个宿舍嘛，还安全的，然后你就写一个，我们就想了一个三页纸的很恳切的一种的心里的话，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走投无路，但是我们不能够把他现在带回多伦多，因为加拿大也不收他，万一到了那个飞机墙的时候，飞机墙也不收他，不给他进境，又不能回来，又不能回香港，那么我到什么地方去啊？我们所以请你相信我们，如果你们不愿意收留我们的女儿，算了吧，我们也不期待这样的事情，但是请你暂时看顾着他，令他安全，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回到加拿大，立刻无论如何都申请办了以后有一点把握，这个加拿大暂时收留他的话，可以给他进境的话，我们立刻过来伦敦把他接走，我不会负担你们的，请你相信我们，把我们的地址电话什么都写给他，说你看我们就是有诚意的，但是暂时请你，因为现在我们走投无路。然后我太太就请我就叫我太太，你放了这个信在他们那个宿舍，然后再买飞机票，从那个伦敦急飞到那个 Stockholm 跟我会合，因为他不再见到我，我看他就肯定死定的了啊！这个情绪已经太差了，不能够受了，所以他就我太太就按照这个意思就做了，按照这个意思就做了，一做了放这个话就离开这个宿舍哈、啊，就去那飞机墙，一离开以后，那个主管呢、啊，那个宿舍的主管就收到这个信。报警，要警察局拘捕这个女人，名义罪名是后母遗弃儿女儿，拘捕她。哇，把我太太吓得要死啊！这个飞机飞到那个 Stockholm， 哇，怕的整天就好像疯了一样，躲在房间里面，躲在那个房间不大，也不躲在那个桌子下面，我怕她的精神真的受不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几天讲完道以后，本来预备的也去什么旅游一些的其他的附近的北欧，反正没去过，什么地方都不去了，立刻就重新买了另外一张飞机票，也不经过伦敦的不敢了，人家要抓他了嘛，对吧？有警察局要抓他了嘛，拘捕他嘛，所以他我不进伦敦了，就急飞那个纽约，就由纽约就飞回多伦多，一回到家门。邻居过来说有警察找过你们，哇，警察已经来了，哎呀，温伟要到这个地步给人拘捕啊，没想过哈，啊，警察来了，果然过了两天，就有一个国际保护儿童会的加拿大的高级那个代表来我们的家说。干什么事情？英国那边透过国际保护儿童会来告诉我们，你遗弃你的女儿在英国不理。那么我们对着那位女士，我怎么说？我说我告诉你整个事情是怎么样，一起告诉她。就是把事情讲告诉她了。这告诉的过程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起告诉她。这个很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一起听，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故事吧？大概可能。听了一半他就哭了，他也在哭啊，哎呀，他说你们真的可怜，没听过这样的事情，他说哎呀，我无论如何要找办法帮助你们。我说有什么办法？第一，加拿大也不给他身份啊，这个宿舍呢有身份的，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这样的特殊的一种的宿舍啊，这个排队啊排很长很长的，在加拿大本地出生的人呢排九年以上的。但是他说有办法，他说因为我是国际保护儿童会，我们的身份特别，因为我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不是从这个政府什么身份出发，因为只要你是有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处理的事情里面，我们不考虑他是不是加拿大人，任何国籍都没所谓， 只要他有需要，我们就可以替他想办法。我说好、啊，他给我查，打电话，然后哎，找这个会，就是在多伦多有一个宿舍有个会，你立刻把你女儿接回来，就把她进到这个人，哇，开心的要死了。我就立刻啊，还找了一个律师啊，你知道，我太太不能去了，呵呵，她受不了了。我找了一个弟兄，他也一个律师，我们两个人就又买飞机票，又到伦敦，集结着到那个宿舍，把我们女儿接过来，就回去，回到多伦多，就进了这个宿舍。这个宿舍呢，人家排了九年也排不到的，就进了，进去了。进去了以后，过了三个月吧，有一个弟兄在里面工作的，告诉我们，问我要，你真的很特别，你的女儿是加拿大安德烈省最后一个可以进到这个宿舍的，因为改制了，这个制度就改了，以后任何人都不可以存这个方法进去的，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啊，国际保护儿童什么都不行了，现在就是你是最后一个 case， 最后一个，你今后就没有了，以后都没有。哎呀，到那个时候听我就明白了，明白了，你明白吧，我也明白了，突然间整个拖出来了。因为上帝知道我的女儿要进到这个宿舍里面，但是呢，按照我的女儿这个身份，根本都不可能进到宿舍里面。告诉你，如果她在等的话，她两年前去世了，我等了死都没有去的。但是上帝要她进去的时候，唯一可以有这个能力可以把她弄进去的，就是国际保护儿童会。但是国际保护儿童会呢，这个组织呢，通常处理的个案呢，都是一些非常严重的个案，对不对？那些小孩啊，给父亲打断了手啊，怎么把他差不多要死啦？那些很危险的情况，把他吊在街里面没人理啊，那些，然后那些人就国际保护儿童会才接手的吧？一般来说不接手的，所以上帝知道。神知道问我要，当然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对不对？所以上帝把事情搞大了，对不对？要普通的事情不行，要把它搞到一个地步，要国际通缉你，把它拘捕你，对吧？要报警，对吧？哎，够资格了吧？够资格了，保护一通会出来了，一出来就给你进去，你明白？你看得到吗？这个事情。但是坦白说，这个过程还不知道结果以前的好苦，但是过了以后很甘甜，对不对？人生就是这样，在神的手里面就是这样。我看保罗，我看自己，我觉得很惭愧，我没有保罗那个能耐。起码我在祷告的时候不能唱歌，保罗还可以唱歌，我不行。哎，我说上帝为什么我可以要跟我开玩笑这样说话，也说出来，上帝也原谅我。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人生，这个是神的手一直在。问题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顺服的心，走上去配合神的计划，比你想象中更奇妙的事情就在你的人生中出现。这个是神给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就在我身上的，我相信也在你身上可以出现的事情。好，我们一起祷告吧。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保罗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你真的没有离开我们，你的手一直比我们高，而且比我们想象的更奇妙。求主帮助我们一直有幸福的心，顺服你的心，而且我们跟着你的手，跟着你的路走下去的时候，都看见你的奇妙，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荣耀。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行走义路，合乎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